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在美洲国家首脑峰会上启动经济和健康倡议。
美国天然气工厂传火警，将关闭3周，牵动全球能源市场。
美国批准1.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德州枪击案的幸存儿童作证，众议院通过对枪支管制法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拜登总统周三在洛杉矶主持第9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自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多位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峰会。拜登在峰会启动了白宫提出的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以促进疫情后的公平复苏，并向受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经济影响的地区因粮食不安全提供3亿多美元的援助。拜登说，他的地区愿景与美国经济复苏和竞争力基于同样的核心价值观。美国伙伴关系将帮助经济自上而下、自中间向外的发展，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发展。他强调，下渗的低入式经济学已经行不通。此外，拜登也在峰会开幕式上说，我们的地区广阔而多样化，我们并不总是在每件事情上意见一致，但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通过相互尊重和对话解决分歧。今年，美国以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不符合2001年美洲民主宪章的核心价值为由，把这些国家排除在外。对此，包括玻利维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等国的领导人决定不参加这次首脑会议，而乌拉圭总统则是因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没有参加会议。
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说，他当天已经在基辅会见了亿万富翁投资人巴菲特的儿子、美国慈善家霍华德·巴菲特，并和他商讨协助乌克兰重建的方法。霍华德·巴菲特在他父亲巴菲特创办的企业集团波克夏海瑟威公司担任董事，他也是霍华德·巴菲特基金会的执行长。这个基金会是美国主要的私人慈善基金会之一，在2020年底拥有5.29亿美元的资产。霍华德·巴菲特基金会在自家网站上说，他们的优先要务是全球粮食安全、缓解冲突和公共安全。周三在和基辅当局讨论后，泽连斯基在推文中说，我们讨论了对乌克兰有用的援助，我给他机会参与恢复敖德萨地区的灌溉系统，支持我国人民和清除地雷的计划。
美国德州小学枪案幸存女童周三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在联邦众议院委员会上作证。众议院随后通过了一项范围较广泛的枪支管制法案，以回应纽约州和德州近期发生的大型枪击案。此前，纽约州水牛城一家连锁超市和德州乌瓦尔德校园相继发生大规模的枪击案，震惊全国。而周三的这项法案表决主要按照党派的路线，以223票赞成、204票反对通过。如果顺利成为法律，会提高购买半自动步枪的年龄限制，并禁止销售容量超过15发的弹夹。不过，现在联邦参议院希望着重于改善心理健康计划，强化校园安全，并加强身家背景调查的协商，让这项法案顺利成法的机会渺茫。此前，众议院委员会听取来自近日枪击案受害者和家属的证词，包括来自11岁的女童瑟瑞尤的证词。在乌瓦尔德小学枪击案发生的时候，她把死去同学的血抹在自己身上，假装死亡，躲过了枪手的攻击。
美国大型液化天然气加工出口商自由港周三传出位于德州墨西哥湾沿岸的天然气工厂发生爆炸和火警。这家公司在针对大型设施损坏进行评估后，已于周三晚上宣布关闭这家工厂，预计火灾将导致工厂关闭至少3周，并牵动到全球能源供应。分析师指出，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后，欧洲买家试图避开俄罗斯天然气，加上中国近期解封，需求正在逐步复苏，这次关闭工厂的事件将导致市场失去主要的供应商。据悉，这座液化天然气厂每天可以处理多达21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产能满载时每年可出口15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 并提供美国大约 20% 的液化天然气加工。能源咨询机构 Rapidan Energy 全球天然气主管蒙顿说，这是美国一个主要设施的重大生产中断，这代表着一件事，就是短缺。液化天然气现货的竞争预计也将推高全球的天然气价格。
本周，美国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 1.2 亿美元的军用零部件，以帮助台湾维护军舰。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已经在国务院批准军售后，向国会递交了所需要的证明文件。军售是应台湾驻华盛顿实际大使馆的要求进行的。军售内容包括船舶和船舶系统的非机密备件和维修部件、后勤技术援助、美国政府和承包商代表的技术和后勤支持。声明说，拟议的军售将有助于维持接收方的水面舰艇舰队，增强他们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这些部件将从批准的美国海军供应商或美国海军库存中采购。对此，台湾国防部说，鉴于近期中共军舰在台湾附近海域和空域活动频繁，美方同意出售舰艇部件，将有助于维护台湾海军舰艇的适当装备和消耗。这项协议预计将在一个月内生效，并对美国帮助台湾自我防卫的支持表示感谢。
随着通货膨胀率达到创纪录的 8.1%， 并迅速扩大，欧洲央行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希望能够阻止物价快速增长。预计欧洲央行周四将停止实施多年的刺激计划，释出一系列升息的信号，以对抗飙升的通胀。据路透社报道，目前相关细节仍然难以预期，因为预测通胀前景已经被证明不可能。这表明欧洲央行只会在周四的会议上释出初步的信号，并在未来持续保持谨慎。分析说，目前比较能够肯定的是，欧洲央行将在月底结束资产购买计划，承诺在7月21号升息，并暗示存款利率将在今年第三季离开负值区。而欧洲央行强调一切行动都将持开放态度。总裁拉加德此前也强调了灵活性和选择性。尽管欧洲央行已经表明倾向升息一码，但目前能源推动的价格飙升可能在短短几周内改变升息的幅度。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耶伦说，削减对华关税不是解决通胀的万灵丹，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欧洲议会8号以339票赞成、249票反对、24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支持欧盟委员会所提出的在2035年前禁止在欧盟境内销售新生产的内燃机汽车的提案。这项提案随后将被提交到欧盟理事会进行辩论，如果通过将成为法律。这项提案是欧盟委员会去年7月提出的立法建议。委员会在去年8月首次宣布了逐步淘汰内燃机汽车的计划框架，要求27个欧盟成员国扩大汽车充电能力，主要公路上每隔60公里将安装一个充电站，针对汽油和柴油的最低税率也将提高。脱欧后的英国也在去年宣布，将从2030年开始禁止销售新的汽油和柴油汽车，一些新的混合动力汽车的销售将持续到2035年。在投票支持这项措施之前，欧洲议会拒绝了另外一项关于欧盟建立排放交易计划、碳边境税和社会气候基金的建议。
微软周三宣布大幅缩减它在俄罗斯的业务，并将在俄罗斯裁员超过400人。微软发言人在声明中说，由于经济前景的变化以及对我们在俄罗斯的业务的影响，我们已经做出决定大幅缩减我们在俄罗斯的业务。我们将继续履行我们与俄罗斯客户的现有的合同义务，同时暂停新的销售仍然有效。微软首席财务官艾米胡德早些时候透露，俄罗斯占微软收入的比例不到1%。微软于3月初暂停了在俄罗斯的新服务和产品销售。微软并不是第一个暂停或结束在俄罗斯业务的大型跨国公司，戴尔、苹果、耐克和阿迪达斯等都在切断与俄罗斯的关系，关闭商店或暂停销售。
The Verge 周三报道，根据最新一份内部备忘录， Meta 负责数据中心和核心基础设施的最高工程负责人莫腾森即将离任，现任工程副总裁贾纳丹将在本月晚些时候担任这一职务。 Meta 发言人卡维尔证实了这一变化。莫腾森的职责是监督负责开发和运营所有 Meta 服务运行的硬件、网络、软件和数据中心的团队。根据 Meta 公司的网站报道，他在 Meta 公司工作了11年，担任各种工程领导职务，大约两年前担任最高职务。他即将离开他的角色，但他说他暂时不会离开 Meta， 他将休息很长的时间，并在备忘录中说，一旦我回来，我将弄清楚我的下一步是什么。在最近宣布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和人工智能主管佩森蒂离职后， Meta 公司又迎来了一次高管变动。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周三发布一份临时拒绝令，暂停三家美国公司的出口特权，时间为180天，因为这些公司涉及非法向中共出口包括卫星、火箭等国防技术。请听报道。
周三，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BIS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 Quicksilver 制造公司 RapidCard 企业和 US Prototype 公司因未经授权出口用于 3D 打印卫星、火箭和国防相关的技术图纸和蓝图，受到临时暂停令 TDO 的制裁。负责出口执法的商务部助理部长马修·阿克萨尔罗德在声明中说，通过将客户的技术图纸和蓝图发送到中国，这些公司可能节省一些钱，但他们这样做却让保护美国军事技术付出代价，而将太空和国防原型的 3D 打印外包给中共，也将损害到美国国家安全。声明指出，这三家公司还共同使用同一个租赁邮箱，从美国国内客户那里收到出口的管制图纸，而这三家公司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市。商务部表示，在未经客户事先同意或知情的情况下，这些图纸是在未经美国政府授权的情况下提供给中国制造商的，用于对这些物品进行 3D 打印。这种临时暂停令是工业和安全局可以发布的最重要的民事制裁之一，不仅切断了这些公司出口物品的权利，也切断了接收或参与从美国出口或再出口相关合规物品的权利。尽管工业和安全局没有透露与这三家公司签订合同的美国公司，但是根据该部门6月7号发布的临时拒绝令，一家美国航空航天和全球国防技术公司于2020年2月通知该部门，第三方供应商未经授权出口受控卫星技术。商务部建议这三家受罚公司的客户审查他们的记录，以确定是否提供可能损害知识产权或出口管制的技术。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一项新评估报告发现，美国在七大先进产业中仅在三个产业领先，其他四个产业都被中共超越。报告建议美国政府需发起一项经济登月计划，急起直追。请听报道。
华盛顿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周三发布评估各国在先进产业中竞争表现的汉密尔顿指数。指数显示，美国在制药、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和软件及互联网公司方面世界最强，但在电气设备、机械和工具、汽车产业不仅全球市场份额占比很低，而且有所下降。在电脑、电子和光学生产的全球份额中，中国略超美国。报告在对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德国、不含德国在内的欧盟28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台湾10个经济体在1995、2006和2018三年的相关数据作为其分析的基础。报告发现，自1995年以来，美国在先进产业的全球市场份额在规模调整后的全球平均水平上下降了 6%， 而台湾和韩国的全球市场份额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1倍以上， 德国高出 74%， 日本为 43%， 中国为 34%。 报告说，为了缩小这些差距，国会应该通过并充分资助现在摆在桌面上的竞争法案，并制定一项250亿美元的年度超级芯片法案，以激励美国和盟国公司在陆上建立或扩大先进工业生产。报告同时发现，就各国先进工业产出占本国经济中的份额而言，台湾世界第一。上个月底，中国学者语出惊人地表示，如遭遇西方毁灭式制裁，北京将收复台湾，夺取台积电，凸显了台湾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与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报告在一项总结关键要点里指出，各国在先进的技术产业全球市场份额方面处于非常激烈的输赢竞争，因为获胜就可以确保经济和国家安全，如果中国收获了，就是其他国家的损失了。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三说，拜登政府还没有决定是否修改或取消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耶伦曾经表示，赞成取消部分前总统川普对华加征的关税，以保护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请听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2018年和2019年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将于7月6号到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已开始就修改或取消对华关税进行讨论。美国财长耶伦周三在美国参院一项听证会上表示，所有关于对华关税问题仍在深入研讨之中。耶伦表示，将在未来几周就此提供更多的细节。耶伦表示，有些对华关税是不必要的，并且伤害到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他说，我们正在寻求以一种更好的方式重新调整。耶伦表示，中国的确犯有我们必须防止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确保我们的供应链的安全性，而我们的政策应该必须确保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与此同时，耶伦表示，尽管部分关税的削减可能是有必要的，并且可以帮助降低部分消费价格，但它对每年约 8% 的高总体通胀率的影响有限。耶伦不认为关税政策是应对通胀的灵丹妙药，进口商品只占消费的1/3。耶伦一直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意见相左。耶伦在四月曾表示，美国对撤回关税持开放态度，认为这可以帮助抑制价格增长。戴奇则强调了这些关税能在与中国谈判时提供杠杆作用，认为关税应被视为促使北京遏制其非市场贸易和经济行为的新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也一直推动放宽关税以对抗通货膨胀。他上周日表示，对部分商品取消关税可能是有意义的，可借此抑制美国近40年来最热的通货膨胀。另外两项总值2000亿美元和12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清单将分别于9月24号和9月1号到期。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加码13亿美元援助乌克兰，禁止俄国船只停靠美国港口。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巴西总统和拜登9号首次会晤，促进两国关系。
联合国说，俄乌战争加剧冲击全球，可能有16亿人受到影响。
美国公有地响应环保，2032年起禁用一次性塑胶。
利率上升，房源短缺，抵押贷款需求降到22年来的低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联合国八号公布了报告，指出除了 COVID-19 疫情和气候变迁的冲击之外，乌克兰战争产生的涟漪效应推高了粮食和能源价格，让金融危机恶化，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更加困顿。根据这份报告，载有数据的53个国家中，有41个国约 1.8 亿人预计今年将面临粮食危机或更糟的状况。预计2023年全球将增加1900万人面临长期营养不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在记者会上说，这场战争对粮食安全、能源和金融带来系统化、严重而且还在加速的冲击。古特雷斯警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对全球的冲击正在恶化，可能有16亿人受到影响。古特雷斯在陈述第二份联合国相关报告时提及，对于全球民众而言，这场战争可能导致前所未见的饥荒和贫穷浪潮，随之引发社会和经济动乱。
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10号到12号将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以实体方式举行。新加坡国防部今天发布新闻稿指出，由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将有来自42个国家的人士出席参加，其中由部长级官员率领的代表团多达37个。在俄乌战争延烧、美中竞争加剧之际，国际战略研究所表示，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将提供来自超过40国的出席人士和全球防卫政策制定者面对面讨论的重要机会，预计有500人左右到场出席。根据最新的议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11号下午以视频方式发表特别演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1号将以美国印太战略的下一步为题在大会发表演讲，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接着在12号发表演讲。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在明天晚上发表专题演讲，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12号将在保障区域稳定的新观念场次上发言，也将主持11号、12号的部长圆桌会谈，并和来访的外国国防部长、资深官员在场边举行双边会谈。
朝鲜近来军事活动频频，包括发射弹道导弹和可能的核试验等。联合国为此试图对朝鲜扩大制裁，却遭到中共和俄国的强烈反对。美国质疑这是否代表两国的无限制战略合作凌驾于全球安全之上。路透社报道，美国资深外交官戴罗·伦提斯周三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中指出，中共和俄国在两周前的安理会上否决扩大对朝鲜制裁，他们希望这不是他们伙伴关系的一种展现。戴罗·伦提斯说，两国对否决制裁提出的解释理由并不充分，既不可靠也不具有说服力。这项措施否决不符合我们的集体安全。在对乌克兰发动入侵的前夕，俄国和中共宣布缔结无上限伙伴关系。两国在最新一波安理会对朝鲜制裁的表决中投下了反对票，是2006年以来首次在这项议题上公开和安理会唱反调。
世界卫生组织8号说，全球非猴痘疫区国家的通报确诊数已经超过1000例。法新社报道，世卫秘书长谭德赛指出，29个非猴痘疫区国家目前已经向世卫通报了超过1000起病例。谭德赛提及，这些国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通报死亡病例。确诊病例主要源自与同性性交的男性，但并非全部病例都是如此。此外，谭德赛还说，他特别担心猴痘病毒对脆弱的族群构成危险，包括怀孕妇女和儿童。
世界卫生组织在8号公布的每周报告中指出，全球各地区 COVID-19 新确诊和死亡人数上周都有减少，但中东和中南亚地区除外。世卫在最新每周疫情报告中说，全球确诊病例减少了 12% 到300多万例，通报死亡人数则下降了 22% 到7600例左右。但世卫也在报告中提及，在全球各地区疫情减缓之际，中东每周新增病例数增加了 19%， 东南亚则小幅增长 1%。 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形容，疫情在1月份达到了高峰后持续下降是非常令人振奋的趋势，但谭德赛也警告，虽然很多国家已经解除了防疫措施，进而尝试与病毒共存，但疫情大流行还没有结束，呼吁谨慎行事。
拜登政府周三宣布，国家公园和国有土地未来十年将逐步淘汰一次性塑料制品，这是在世界海洋日宣誓采取的行动的一环。内政部长哈兰德颁布命令指出，这项措施涵盖塑料袋、塑料瓶、食品包装纸、饮料杯和其他餐具。政府部门将有一年的缓冲期研拟计划，逐步采用可生物分解的材料制品等替代一次性塑料，并在2032年前完成。内政部指出，塑料废弃物严重伤害鱼类等野生动物，位于污染源下游的海洋首当其冲。每年制造的超过3亿吨塑料制品中，至少有1400万吨会流入海洋。塑料业者虽然宣称通过回收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全球所有的塑料只有9%会被回收，而且回收率不见起色。昨天宣布的命令将涵盖美国423座国家公园以及动物保护区和其他内政部管辖的土地和水域，这些地区共占美国土地面积的20%，每年接待大约4亿人次的游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加码13亿美元援助乌克兰，禁止俄国船只停靠美国港口。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云在周三的一份新闻稿中说，谷歌的云服务已经打破了它在2019年创造的记录，计算出了100万亿次圆周率数字。上一次，谷歌云把圆周率精确到了 31.4 万亿位。谷歌云团队说，借助计算引擎服务完成了本次新挑战。目前，谷歌云团队已经同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取得了联系，以验证这一最新突破。
意大利公司 EnergyDome 近日推出全球第一个二氧化碳电池储能设施。这些二氧化碳电池可以长期储存可再生能源并迅速释放，而成本却不到大型锂电池的一半。去年七月， EnergyDome 介绍了二氧化碳电池技术，它的核心是二氧化碳从液态转变为气态时会急剧膨胀，而它只有在比地球大气压力至少高5倍的压力下才能稳定下来。在室温下，2.5675升的液态二氧化碳在56个大气压下会膨胀成1000升的气态二氧化碳，这是近400倍的系数。EnergyDome 说，二氧化碳电池的平准化储存成本在几年内将达到每兆瓦时50到60美元，比使用锂电池的每兆瓦时132到245美元低得多。
本田汽车和 LG 新能源正在考虑在俄亥俄州合建新的电池厂。据悉，位于中西部的俄亥俄州被认为是一个具有优势的候选地，因为本田在那里拥有汽车制造厂，这将方便 LG 新能源的运输。不过，消息人士说，这并非最终的决定，选址有可能改变。此前，本田汽车高管曾经说，公司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生产200万辆电动汽车，包括正在和通用汽车合作开发的中型汽车。这位高管说，本田的目标是到2030年在北美生产75万到80万辆电动汽车，在中国的产量也大致相同，在日本和其他市场再生产40万到50万辆电动汽车。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巴西总统波索纳洛和美国总统拜登将在9号首次会晤，两人会面是波索纳洛出席美洲高峰会的先决条件，预期会象征性的结束拜登上任一年多来巴西和美国之间冰冻的关系。请听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巴西新闻网报道，巴西总统波索纳洛与拜登将讨论如何应对俄乌战争导致的粮食短缺和燃料通货膨胀问题，如何强化美洲大陆的生产链并保证矿产供应，谈论两国的民主，并就环境议题交换讯息。两国外交官员希望波索纳洛与拜登可以友好和谐的对话。 面对拉丁美洲两个大国，巴西和阿根廷可能不出席美洲高峰会的可能性，拜登向波索纳洛提出私人会面的邀请，以吸引波索纳洛到洛杉矶。圣保罗 FGV 基金会国际关系教授史图恩克表示，对在今年十月总统大选投票意向民调中排名第二的波索纳洛来说，这次会面是件好事，因为这让波索纳洛有机会反驳关于他在世界舞台上被孤立以及没有被任何重要人物接待的批评。如同在俄罗斯二月下旬入侵乌克兰之前，波索纳洛赴莫斯科会晤俄国总统普京一样，对波索纳洛的支持者来说，成为国际焦点非常重要，何况是受美国总统邀请，更能提升他的名望。部分美国外交官员认为，这么长时间避免与波索纳洛进行个人接触是拜登国际政策的一个错误，这样做只考虑到他的国内政策，削弱美国在美洲的地位，即使拜登的行动可能被波索纳洛在总统大选中利用，这种态度也需要改变。美国政府关心的是如何尽可能采取标准的外交立场，避免被解释为拜登的行动对巴西选举的某一方有利。白宫拉丁美洲事务顾问贡萨雷兹近日说，巴西的选举要由巴西人来决定，美国对巴西的选举机构充满信心，这些机构已被证明是稳健的，拜登与波索纳洛之间的对话将涵盖更广泛的话题。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上个月美国房屋抵押贷款利率出现短暂下降后，目前又重新开始上升，而住房市场仍然受到缺乏房源的影响。据最新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抵押贷款的需求持续降到22年的低点。请听报道。
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本周发布的季节性调整指数，上周的抵押贷款申请总量与前一周相比下降了6.5%，需求量达到了22年来的最低水平。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从5.33%上升到5.40%，符合合同规定的贷款余额为$647,200或以下，包括发起费的首付20%贷款点数则从0.51%上升到0.60%。此外，对利率每周的变动最敏感的再融资需求，本周又下降了6%，比一年前的同期降了75%。绝大多数抵押贷款持有者现在的利率都大大低于目前的利率，即使是那些想从家中抽出现金的人，也选择了二次抵押贷款，而不是为他们的第一次抵押贷款再融资。NBA 经济学家乔尔肯对此表示，虽然利率仍比四周前低，但仍高到足以压制再融资活动。上周只有政府再融资出现了轻微的增长。肯说，在过去两个月里，购房市场受到了持续低迷的住房库存以及抵押贷款利率跳升的影响，这些不断恶化的对可负担性的挑战对于那些潜在的首次购房者来说尤其艰难。根据抵押贷款新闻日报的一项独立调查，抵押贷款利率本周开始继续走高，在前几个月的明显走高之后，利率已经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区间内徘徊了数周。据抵押贷款新闻日报的首席运营官马修·格雷厄姆写道，该区间的上限有可能成为利率的最终上限，但这仍将取决于通货膨胀以及其他即将到来的经济数据。由于关键的通胀报告将在本周五上午发布，预计出现波动的可能性仍然很大。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